云主仆一行五人，这一路上小行夜宿，历尽了艰辛，终于赶到了乌鲁木齐。但是万万没想到，刚一踏进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把地头蛇罗二爷给得罪了。几个家人看着罗二爷远去的背影，都一个劲儿的抱怨纪云。宝柱说，你瞧瞧，这不是明摆着是来要钱的吗？我们就是抱着葫芦不开瓢，这回好了吧，从这儿到昌吉400里路呢，扛50斤粮食还得自带干粮。马四儿接过话茬说，哼，这都怪玉宝，报道的时候孝敬点银子，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又方便又好看，他一高兴还会让咱们出这苦力吗？这闹的什么事儿呢？玉宝没好气的说，切，你说的倒轻巧，感情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过了西安哪一处山神不得孝敬啊？通共就剩200多两了，都送出去我们怎么着？喝西北风啊？已经给他封了5两的包了，他打量我们老爷是做大官的，还不是嫌少？哼，脚前脚后的，这不是来讹我们来了吗？马四儿又说，我早就说那不如在西安把银子都兑成银票，这可好了，这么多银子光里光当的，跟抬着个钱庄子走路似的，谁见了不眼红啊？哼，不来勒索才怪呢。玉宝把眼睛一瞪，什么兑成银票？切，亏你会说啊，这里连个钱庄都没有，那银票就等于一堆废纸，干嘛使啊？擦屁股啊？马四儿长叹一声，哎，真他妈不走运，这不知哪一天才能回去呢。宝柱咧着嘴似哭似笑的说，什么回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到了这里啊，十有八九回不去。别瞧那些老爷送行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的，那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卖人情而已，老爷给他们腾出个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怕是巴不得老爷回不去呢。哎，也许有一天皇上想起我们老爷的好处呢。皇上？皇上要是真心疼老爷，怎么会发到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来呀？嗯，说的也是，还不是小人撺掇着皇上不待见了。哼，叫我看呐，有那个混蛋和珅在皇上跟前准没个好。对，还有那臭鱼烂虾。这七嘴八舌，连议论带争执，怨天怨地，说个没完没了。纪云知道他们说的臭鱼烂虾指的是于敏中。纪云被他们闹得心烦意乱的，有些个话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发钱出去的官员被皇上忘了的啊，多的是了。蒙赦放归的，那除非皇上自己想起来，或者是有人在他身边经常提醒着点。他对自己的前程心里有数，将来呀，十有八九是会蒙赦回京的。但是他也有点担心，怕和珅从中捣鬼，对于敏中呢更是有几分恐惧。那个人呢，他了解，整个一个小人伪君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要是在墨道里找驴蹄子印儿，那不是再容易不过了吗？于敏中如果用什么阴谋手段想找自己点什么事儿出来，那不是很容易吗？以曾子之贤，母子相知之身，三言杀人，其母越墙而逃，自己比得了曾子？乾隆爱重比得了曾母？而且他还有更深一层的隐忧不敢说呀。乾隆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曾祖顺治24岁宴驾，祖父康熙69岁宾天，父亲雍正58岁大行。如今他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有什么闪失，这一朝天子一朝臣呐，真要出了那样的事儿，也许真的就把自己断送到这儿了。几个奴才不愿意伺候自己培训，也自有他们的苦衷啊。 你瞧，这纪云不善打理家务事，也不会胡乱训斥下人。虽然听出几个下人怨尤自己，不但不呵斥他们，反倒替他们着想。思量着，皱着眉头说：“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是奉旨这遣到这里来的，他敢怎么样我呀？我哪也不去，就在这等着嫉妒将军回来，看他如何发落。”玉宝说：“瞧瞧瞧瞧，也有犯书呆子脾气了不是？眼下得赶紧想法子应付，要么赶着再送点银子过去，要不就买马。我看这里的马多，总共不就250斤粮食吗？一匹马就驮了，再买套小毛驴，您骑上，我们几个空着手跟您走，只要到了昌吉就好办了。不管是您见到哪位君们，好歹都是跟您共过事的，怎么也会有照应的吧。”纪云是又气又怒，一甩手说：“买马，我虽然发遣到这儿，那也是给皇上效力，宁可买马运粮，也不会把银子送给这样的无赖。”玉宝和宝柱买马去了，纪云洗了脚和衣躺在毡铺上，眼睛看着天花板想心事。他原是一位豪爽书生，能吃能睡能熬打的，可是自打出了事啊，竟然是常常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已经有了失眠症了。明明困得不得了，眼皮子发涩，可就是睡不着。一会儿是在养心殿和乾隆说诗词，一会儿又是和刘墉一起去陆庆堂看戏，一会儿又见于敏中手拿文卷不言声从自己面前走过，一转脸又是和珅在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恍恍惚惚之间又看见那个所谓的罗二爷提着马鞭子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了，用马鞭子啪啪在桌子上敲着，恶声恶气地说：“起来起来起来，什么老爷，到了这儿那就是罪犯。”纪云一个惊诧醒过来了，居然真的是那个姓罗的来了，还带了十几个囚徒，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站在门外。罗二爷手里倒没拿马鞭子，是两枚乌黑发亮的大铁球，大声喊着：“快把他给我叫起来。”见纪云睡眼朦胧的，叉着腰说：“纪云，谁让你睡觉来着？”纪云一愣：“怎么，我付了房钱的，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叫你到城隍庙去住，你没听见是怎么着？”“我没留神。”“你聋了？”纪云的血液一下子涌上来了，一旦凤凰落了架，真是连鸡都不如啊。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刀笔小吏，一辈子下场不得地的蠢货，囚笼里扒着出来的末等无赖，竟敢对自己如此无礼。他已经是忍无可忍，脸涨得通红，眼中冒火，一眼看见玉宝牵着马进了天井，手一摆，愤怒地喝道：“玉宝，把马给我牵到马棚里去，我是奉旨要见赵慧海兰茶的，不见到他们我哪儿也不去。”他这一发怒，玉宝等几个家人也硬气起来了。马四儿说：“还姓罗的，你咋呼什么你？别说是你，就是天山将军见了我们老爷，那也得客客气气的，不敢挺腰子。”玉宝也说：“切，你识相点啊，两个山字落一块，你给我出去。”云安接过话茬：“哎呀，他算个什么东西呀、啊？别理他，别理他，见他们管再去。”罗二爷起初被众人的突然发作吓了一跳，不由倒退了几步，警觉地注视着这卓朴五人。突然他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嘿嘿，呵，干什么？我还以为有什么靠山了呢，感情这是愣冲云南大半蒜呐、啊！少跟我来这三清鬼画符，我告诉你，你说你是奉旨要见赵军们海军们，好啊，旨意拿出来，叫我们也开开眼界。”那是面谕 有旨意也轮不到你来接。这儿是只有牛羊肉，没有面，没有鱼。罗二爷说着，一扬下巴颏，命那十几个囚徒：“还看着干什么呢？给我上，统统绑起来，送城隍庙。马拉上，驴也牵上。告诉你，这书箱子里头有的是银子，小心伺候着呢。”一听说有银子，十几个囚徒顿时来了精神，嗷嗷叫着拥了进来，却也顾不得捆人，直接奔了炕上，有的拽行李被褥，有的就砸锁开箱子。只听咣当一声，箱子已是底儿朝天了，二十几锭大银，几十两小银饺子，连同笔墨纸砚书籍全都洒落在炕上了。囚徒们眼睛一亮，大呼小叫的抢银子，捡着能吃的东西就往嘴里添，含糊不清的喊着：“银子啊，这么多银子啊，真他妈的够老子享用一阵子的喽！我跟你说，大银子给二爷，大银子给二爷，我要那方砚台，那可是一方端砚。”就连玉宝等几个家人也跟着乱抢，趁乱往自己怀里揣银子。这小小的炕上挤了十七八个人，你挤我，我压你，乱成了一团。还有几个人抢银子抢红了眼，滚在一起摔倒在地上。纪云气得浑身发抖，站在一边咬着牙不言声。罗二爷一脸得意的神态，眯下着眼睛看着纪云。这屋子里闹得乌烟瘴气的，早就惊动了店里的人。这店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外地出差来的官员，也都跑出来站在天井里看热闹。这店主人是本地人，见闹腾的不像样，满脸陪笑，拉着罗二爷叽里咕噜的，也不知道说的是蒙语还是维吾尔语，劝说的什么呢谁也听不懂。就在这时候，门外有人瓮声瓮气的说：“怎么回事？这店里起反了吗？”随着话音，一个老者大踏步的走进来了。众人一看，原来是个七十岁上下的胖老头，身穿开气灰拂绸袍子，外套黑缎子马褂，脚蹬一双千层底布鞋，头戴六合一统的瓜皮帽，头发眉毛都已经有点花白了，却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一说话声如洪钟。这里谁是店主啊？啊，他这身打扮怎么看都像是跑单帮的商人，或者是哪个茶馆掌柜的，又是风尘仆仆的，料想他准是来投诉的。店老板要出来应酬，又担心这群人偷店里的东西。罗二爷见众人发愣，大声喝道：“哎，发什么呆，别理这老家伙，赶紧带上人走。”外头看热闹的军官有的似乎认出了这老人，嘀嘀咕咕的退到了一边。“哎，我说怎么没人答话？”老人见没人出来应话，有点发怒了，用手指着罗二爷说：“你，我说你呢，你看什么？是你带着囚犯来抢这人的东西吗？难道说乌鲁木齐就没王法了吗？”罗二爷不紧不慢地出了房门，上下打量着这位老人，怕他是哪个大营里的文案师爷，陪着小心问：“老人家，乌鲁木齐就这么大个地方，您老人家眼生的很呐，敢问是哪个营的，还是内地来做茶马生意的？”老人白了他一眼：“我是来卖茶砖的，你们这是干什么？半条街都轰动了，又是抢又是夺的，究竟是土匪还是兵？”罗二爷一听说老人是茶商，顿时来了精神，回身说：“哎，别理他，别理他，一个卖茶砖的糟老头子，给我捆人。”老人好像有点重听的样子，用手捂着耳朵问：“你说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是营里的？” 罗二爷满不在乎的大声说，我就是天山大营军留处的罗二爷，我这是在办差，你最好别管闲事。这么一来，老人好像就不中听了，把手放下，冷笑着说，
哈哈哈，哦，我也是给天山大营办差的，这闹成一路人了。
你叫罗二爷，一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难道说你爹你爷爷也都喊你二爷？罗二爷这才知道老人拿他开涮，歪着头一笑骂道，
嘿，好你个老不死的，竟敢装聋子戏弄老子。
子曰，劳而不死乃为贼，少陵有语，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军留处的堂官怎么会收留你这王八羔子，在这城里就该撒野。
罗二爷冷笑着听他子曰诗云的一阵子，冷不防突然扑身上前，就是一个黑虎掏心，嘴里怪叫着，我打你这个老东西，也不尿泡尿照照你那德行，跑这儿拽文来了。
嘿，妈了个巴子的，你竟敢动手打我老人家，没上没下不知进退的东西。
他突然放了粗，兀立不动，眼看那罗二爷冲到跟前，身子微微一侧，左手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右手出掌如电，顺势在他后背拍了一掌，也没见他怎么用力，那罗二爷已经是脚下无根，噔噔噔噔噔往前猛跑几步，吧唧，摔了个狗吃屎。老人看着他的狼狈相，摇摇头说，
君子可欺一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他一会儿粗得像个杀猪的，一会儿又嗖嗖像个教书先生，逗得远处那群军教们都笑。纪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物呢，老而进谏，一文一武，一诙一谐，滑稽中透着正经，斯文中还略带粗俗，想笑又忍住了。他突然觉得这位老人十分可爱，又怕他势单力孤吃亏，正要出来说话，不想那罗二爷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呸呸吐着嘴里的泥土，指着老人嗷嗷叫着，这老家伙是白莲教的，会邪术，我说你们他妈的还愣着干什么呢，给我拿呀，拿住了二爷我有赏。屋里那群人原来见着老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罗二爷给打趴下了，都有点心惊，傻愣愣的站在那儿发呆，听他下了令，顿时灵醒过来了，一个个捋胳膊卷袖子，你推我挤，都涌到了院子里。那老人见他们围上来了，不慌不忙立了个门户，等待他们进宫。还没来得及动手呢，一个青年军官从外面跑进院子里，双手一拦，大声喝道，谁敢动手？这是天山将军纪度大军们。我说纪军们，您怎么跑这儿来了？各军营管带都在辕门外候着您呢，等了半天不见您的人影，我问了您的亲兵，说您撒尿去了，感情是跑到这儿来了。一听说眼前这位半文半粗的老者就是天山将军纪度，满院子的囚徒包括罗二爷都吓傻了，木雕泥塑一般僵在了当地。纪度摆摆手，又掸掸袍子，摇摇头说，哎，妈了个巴子的，好长时间没和人打架了，正想松散一下筋骨，瞧瞧，叫你给搅和了，还真扫老子的兴。回身指着罗二爷那些人说，孺子不可教也，通通给我拿下。这青年军官答应一声，回身一摆手，外边30多名哥什哈一拥而入，马刺佩刀叮当作响。因为嫉妒说的是通通拿下，他们一不管好人赖人，进来就拿。纪云眼见得两个军教冲自己来了，真是急了，大叫一声，嫉妒，我是纪云呐。纪云，纪
济度将军闻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站住了。
对，济度将军，我是纪云呐，就是纪晓岚，你是不是让乐敏要过我的字啊？
哦，对对对，
纪度终于想起来了，急忙转身喝退哥斯哈，满脸堆笑快步走过来了，一边走一边说，
哎呦，我说今天早上柴门鸟雀灶，原来是纪师傅千里昭昭来了呀。
他把千里迢迢啊念成千里昭昭了。
哎，三天前海大坏还说你怕是这两天就要到了，随贺德交印的时候也说过，哎，是你来了怎么就不告诉中军一声呢？
纪云没想到他会这么热情，悬着的心顿时放下来了，见他还要打工作揖，急忙上前拦住，笑着说，
哎，我说这论年纪你是老前辈呀，这断断使不得，
大约他们只记得我的字叫晓岚，本名反倒没人知道了，就闹了这场误会，这不正在寻我的事儿呢，亏了将军及时赶到。
罗二爷一见这个阵仗，早已吓得面如土色，趴在地上瑟瑟发抖，听就要说到自己了，急忙磕头求饶。哎，纪大人，纪大老爷，超生啊，您救救我吧，都怨小的有眼无珠，冒犯了纪大爷，我们也是在这苦寒之地穷极潦倒昏了头，涮着爷们玩讹几个酒钱。
纪度瞪着眼睛说，妈了个巴子的，穷极无聊就敢涮老爷，穷昏了头那就敢抢劫啊，你这回子不过是小人未行，后悔也晚了，来呀，把他们拖到辕门外就地正法。
这
哥什哈们答应一声就要去拖人，罗二爷等人脸色灰白，磕头如捣蒜，是苦苦哀求，
大将军饶命，大将军饶命啊，纪老爷超生，纪老爷超生，纪老爷救命啊。
这纪云啊是君子不进庖厨，未闻牛羊哀鸣的人，见他们叫得可怜巴巴的，不仅有点心软了，反倒为他们求情了。
老将军，纪云刚到此地也是有罪之身，这也是我命中该有这一劫，天假小人之手，所以祸君子而福君子，不然的话我也不得与将军在这边疆邂逅相逢啊。前方战事正紧，多少大事儿等着将军处理呢，就不必和这些人计较了吧，叫他们把我的书籍盘缠如数退还出来就是了，就不要正法了吧。
纪度看看纪云，又看看罗二爷他们，摇摇头说，
哎，为上智于下愚不疑，与中人可以与上，老兄太仁慈了，既然你这么说，那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每人40军棍，在辕门外加号3日，罚到昌吉修城拉倒了。
说着将手一让，
走到我军中，赵慧海大坏今天晚上都来会议，散了会咱们好好热闹热闹，大老远的咱们在这儿聚会那也算是缘分呐。哎，对了，还有新鲜的蔬菜呢，来呀，把我的马牵来给小蓝公骑。
纪云骑在马上，想到这一天的经历真有恍若隔世之感。